人心生一念，天地尽皆知。听众朋友您好，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善恶一念间节目。佛真的存在吗？善恶真的有报吗？在中共无神论的灌输下，很多人对此心存疑问。那我们来看看历史上真实的记载。历史上的法难主要有四次，称三五一宗之恶，在正史二十四史中有着清楚的记载。第一次法难发生在北魏太武帝拓跋焘年间，魏书中详细记录了前因后果。北魏太武帝拓跋焘的爷爷、父亲都对佛法非常虔诚信仰，受这样环境影响，所以拓跋焘对于佛教一直有好感。但是在拓跋焘登基之后，逐渐发生了变化。任司徒的大臣崔浩精明强干，辅佐朝政，赢得了太武帝的信任。崔浩精通玄象阴阳，却时常轻慢佛法，认为大量人出家为僧，铸造佛像、建造寺庙是浪费国家资源。有一次长安发生了叛乱，拓跋焘亲征平叛，有人在一所寺庙中发现了刀枪兵器，拓跋焘认为寺庙与叛匪有勾结，这时崔浩谏称这里埋藏祸乱，应当根除。公元446年，拓跋焘下诏摧毁寺庙，佛像活埋僧人。看到情况严重，有人站出来劝告崔浩，因为他的意见至关重要。有一位道家修炼人名叫冠谦之，崔浩曾拜他为师，后来冠谦之也深受太武帝拓跋焘的尊重。冠谦之找到崔浩苦苦相劝，告诉崔浩用不了多长时间，如果不停止迫害佛家，你有灭门之灾。崔浩听不进去。崔浩的妻子郭氏敬重佛典，时时诵读，崔浩愤怒，取出来烧掉，将灰倒入厕所，郭氏无可奈何。崔浩的族弟冀州刺史崔泽、荥阳太守崔摩深信佛法，时时顶礼膜拜。崔浩讥笑说，低下头跪那个狐疑的神啊。崔泽、崔摩诉说佛法的精妙，崔浩不以为然。崔浩志得意满，不可一世。太原的几个官员阿谀奉承崔浩，要为他立碑，崔浩同意了，撰写国书铭刻。石碑立起后，引起议论纷纷，声音传到京城，记载的事引起皇帝不满，派人调查，发现崔浩有贪污的事实。公元450年，拓跋焘下令将崔浩满门抄斩，只有被崔浩贬损嘲笑的崔泽、崔摩两家免于死罪。至此，冠谦之预言的灭门果然应验了。崔浩被压在囚车上，从大街上游行，押车兵士十几个人往他的头上撒尿，街边的百姓议论声不绝。根据魏书的记载，历史上相当于宰司的官员被处死，还从来没有像崔浩这样的。他把佛经烧成灰倒入厕所，现在遭这样的凌辱，世人都认为这是毁辱佛法的报应。对于佛教的迫害持续了六七年时间。有一次拓跋焘住的宫室被雷击中，屏风倒下，拓跋焘几乎被压死。这样明显的天象事情，难道不是上天一再给他机会吗？但他并没有在意，只是当成了偶然事件。公元452年春天，拓跋焘在宫中突然死去，年仅45岁。当年的冬天，即位的魏高宗就全面恢复了佛教。 历史上的三武一宗，北魏太武帝拓跋焘，北周武帝宇文邕，唐武宗李炎，周世宗柴荣谤法毁佛，都遭到了报应。北周武帝宇文邕废除佛法，第二年驾崩死去，年仅36岁，儿子夭折，国家覆灭。唐武宗灭佛也是第二年死亡，年仅33岁，没有留下子嗣。周世宗柴荣用锤砸烂佛像，年仅39岁病死。事实上，在四次法难中，每一次都有不同层面、不同位置的人予以规劝，晓之以理，动之以情，但是人在迷中，自以为是，以为拥有强权就可以为所欲为，迫害佛法，最终难逃因果相报。智者清醒，愚者迷失，前车之鉴不能不察。20世纪末，中华大地上又上演了一场对于佛法的残酷迫害。自1999年，江泽民及中共发动了对于法轮功的残酷打压，数百万法轮功学员遭受非法劳教、监禁、洗脑、监视居住的迫害，甚至被活摘器官。尽管时代不同了，但是善恶相报的因果规律并没有变。事实上，主导迫害的、推动迫害的、主动参与迫害的、被动参与迫害的，在过去十几年来，很多人早已受到现世报应的惩罚。明慧网2019年发表的《迫害法轮功19年间逾2万人遭恶报》一文指出，据不完全统计，自1999年至2019年间，有20784人遭恶报，其中包括被殃及的亲友等4149人。从表面上看，有的是在反腐中落马，有的患重症而死，有的在交通事故中出事，还有地狱的种种惩罚在等着接待他们。他是怎么对待法轮大法修炼人的，他得到的就是同样形式的报应，只会更惨烈。佛法是慈悲的，同时又是威严的。法轮功学员苦口婆心讲真相，劝世人不要参与迫害。在法轮大法明慧网的报道中，相当数量的法官、警察都在把枪口抬高一寸，为自己留一条后路。但是近期以来，迫害法轮功已山穷水尽的中共及其党魁所倚重的陈一新们，居然发动在海外成立所谓的打击法轮功工作处，对美国法轮功学员予以迫害。中共为战胜法轮功、战胜美国、称霸世界，自以为想干什么就可以干什么，谁也管不了他。殊不知，历史与现实的教训就摆在那里，神永远是高于人的，不管人有多么的狂妄与傲慢。所谓当局者迷，旁观者清，诗人歌德曾说过这样一句话：察觉旁人的错误志向并不难，难在察觉自己的错误志向，这需要很大的神志清醒。北魏的崔浩被压在囚车上，呼声嗷嗷，但是世界上没有后悔药。一个人无论做了什么，都要自己负责，因为每个人的路都是他自己选择的。听众朋友，今天的善恶一念间就到这里了，感谢您的收听。